奥斯塔山谷的瓦莱达奥斯塔和特伦蒂诺上阿迪杰的 Vino Santo。 这一节我来讲讲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小地方。首先来说说奥斯塔山谷大区，也叫瓦莱达奥斯塔。瓦莱在意大利语中其实就是山谷这个词的发音。这个小山谷论产区面积，它是意大利最小的。论葡萄酒的产量和质量，南边有皮埃蒙特那个大神挡着呢，它也就算处于发展中。奥斯塔山谷曾经号称将军之城，名字是根据罗马帝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皇帝奥古斯都而来。其实这里最早不叫奥斯塔山谷，而叫萨尼尔省，因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萨尼尔人。在历史上，凯撒征服了法国之后，总是借着去巡视西线部队的借口往波尔多跑，目的不言而喻。那会儿他把波尔多这地方的葡萄酒几车几车的往意大利运，这些葡萄酒被运回意大利以后，基本上就两种用途，大部分卖给本国的一些商人，而一小部分精品则是属于罗马宫廷的。作为商品售卖的那一大部分葡萄酒会运往皮埃蒙特就地分销，而作为精品的那一小部分葡萄酒则被暂时存放在当时的萨尼尔省，就是奥斯塔山谷，等着罗马宫廷的人过来取。凯撒大帝没事总从波尔多那地方往国内运酒，估计是不给钱的，那么时间长了，法国人心里肯定有意见，好歹也是威震一方的统治者，居然没事老跑来这儿搂草打兔子，这叫什么事？合着这儿的好东西都得紧着你来？这种意见在心里面日积月累之后，那能不出事吗？果然，在公元前44年，凯撒大帝遇刺身亡之后，法国本土那些供应葡萄酒的人立刻翻脸了。凯撒大帝过世后，罗马帝国的继任者叫屋大维，继任过程很顺利，但是继位之后可是麻烦不断。一开始，这个屋大维是想团结凯撒大帝的旧部，因为新君上位，其他的不说，军队得首先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但是他一个20岁不到的小伙子，那些将军元帅怎么会轻易听他的呢？当时罗马帝国驻高卢行省的总督叫安东尼，这家伙就不服，凯撒活着的时候他来法国白吃白拿，也不说给人家分点钱，因为凯撒大帝从法国这边搜刮的东西每次都是全运回意大利，一点都不给安东尼留，他心里就有想法了。公元前43年4月，也就是凯撒大帝去世半年后，安东尼立刻带兵打入意大利，这明摆着就是来找事儿的。他这一进来，打了刚刚上位的屋大维一个措手不及，而且人家一路南下，直接快进抵达罗马城下。屋大维一看没办法，打不过怎么办？认怂吧。屋大维用了汉高祖刘邦对付匈奴的那招和亲，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安东尼，双方总算是太平了几年。但就这位安东尼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放弃自己的远大目标呢？所以太平日子过了没几年，公元前32年，安东尼又跟他这位大舅哥打起来了。这次安东尼玩得更大，在打这一仗之前，他先把屋大维的妹妹休了，然后娶了埃及女王，想要联合埃及一起打罗马。但是屋大维经过十多年的历练，羽翼已经丰满了，安东尼这时候想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就这一仗打的，说实话，那位埃及女王可能是本着出嫁从夫的原则，啥事都听安东尼的。她虽然身为女王，但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固，屋大维那个智商能看不出这个吗？战争一开始，屋大维直接派了几个说客去埃及，三言两语就把当地的统治阶级给忽悠了，结果这位埃及女王成光杆司令了，埃及的军队根本就不听他的。然后经过亚克星角一战，屋大维重创了安东尼的军队，把他从意大利的中部地区一路往北撵，最后把安东尼给逼到了萨尼尔省这个地方，双方在这里打了最后一仗。 就这一仗打的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做困兽犹斗。就在这一亩三分地上，双方打了很久，阵亡人数共计8万多。最后乌大维都杀红眼了，总打不下来是吧，只能豁出去了，放火烧。他这一把大火把整个萨尼尔省烧成了一片焦土。乌大维在萨尼尔省打的这一仗干掉了他上位以来最强大的对手，巩固了自己的位置。紧跟着他就在萨尼尔省宣布法国和埃及正式并入罗马帝国。这一下乌大维给帝国打下了多大的一片疆土。之后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做奥古斯都，就是神圣伟大的意思。而萨尼尔省也跟着改名叫做奥斯塔，其实就是奥古斯都的另一种叫法，因为这里的地形是山谷，所以最后这地方就叫做奥斯塔山谷。凯撒大帝从波尔多准备运往罗马宫廷的葡萄酒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呢？安东尼被乌大维一路撵着，为什么能在这地方和对手打了很久才兵败呢？这就得说说这个产区的地形特点了。给罗马宫廷的葡萄酒就等于国有资产，这东西不可能被直接扔在哪个广场上吧。同理，要和比你强大的多的敌人周旋，你也不可能在大平原上吧。所以通过这两件事，咱们就能分析出这地方一定多山，而且交通不便。这地方也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，而阿尔卑斯山靠近意大利的这一侧以悬崖为主，所以奥斯塔山谷这地方大多是比较陡峭的山坡。就在这里，能种植葡萄的地方实在不多，酿造葡萄酒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，就是艰难和勇敢。这里的农夫们要是想种葡萄，必须艰难地行走在陡峭的山坡上，而且采摘葡萄时只能靠着几头勇敢的骡子来帮忙，因为大型机器在这么陡峭的山谷里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。再说说这地方的气候，奥斯塔山谷就挨着皮埃蒙特，也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，气候自然也是寒冷潮湿的。因为这里远离地中海，肯定也是大陆性气候，所以昼夜温差比较大。这个地方的地形是山谷，山谷的气候特点就是夏天很凉快，冬天更凉快。奥斯塔山谷的土壤和皮埃蒙特北部地区的很相似，因为缺水，所以土壤比较贫瘠，但含有较多矿物质。因为挨着皮埃蒙特，所以奥斯塔山谷这里肯定也会有点内比奥罗葡萄和巴贝拉葡萄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一些国际化葡萄品种，包括品丽珠、赤霞珠、黑皮诺、小胭脂红和灰皮诺等。同样，因为这里挨着皮埃蒙特，所以如果只出产内比奥罗和巴贝拉酿制的葡萄酒的话，一瓶也别想卖出去。